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公审、起诉、控告和举报，作者海外大法弟子。现在溯江大潮，方兴未艾，有些大陆人士开始谈论和呼吁公审，审判江泽民，让其承担法律责任是必然的，否则天理不容。但笔者认为，如果突出公审一词，很容易产生概念混淆，以及概念混淆后所带来的问题。公审有很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痕迹，但如果把公审定义为公开开庭审判，那也没有什么。现代社会的法庭就是这样做的。需要分清的是，公审和公开听证是两回事。美国的法庭往往是公开的，大众可以去听，但是听的人对判决结果没有影响。例如辛普森案几个月全程的电视转播，收视率很高，但正常法律程序是不变的。我们起诉江泽民是在要求中国实施正常的法律程序，刑事案可以由被害人提出控告，然后检察院代表国家对其提起公诉。在其他国家，法庭审判以后服刑、坐电椅、绞刑等都是完成必须法律程序，判决以后的事情，是下一步法律程序。纽伦堡对纳粹人士的大审判也走了正常程序。全球审判江泽民，包括在海外做，在技术上和逻辑上是可行的。需要分清的是，起诉、控告没有本质区别，是相互关联的法律程序的组成部分，但控告和举报不是同一个概念，具体的法律手续和要求也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受过迫害的人也可以向中国大陆的司法部门举报江轨的罪行。法律是一个庞杂的体系，每个国家的法律都有一个所属的地区法律体系，具体法律规定又有各国家的特点。比如目前中国大陆最高检举报中心的网络控告只能用于轻微的罪行，不能取代邮寄方式的起诉，如此等等。以下我们试图分析回答一些经常性的问题。问：控告状递交到哪里？答：最合适的接收单位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被害人、近亲属或代理人向检察院提出控告，检察院可以代表国家在与其同级的法院提起公诉。江案属于全国性、有世界性影响的大案，按理应当由最高司法机关管辖，所以最合适的是提交到最高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案管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08条，公检法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当接受，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所以提交到当地检察院也是可以的。他们接到控告后有义务上报到有管辖权的上级机关，为讲清真相救更多的人，控告状可提交给当地检察院和更高级别的检察院，以至最高人民检察院。问：谁可以递交控告状？答：被害人、近亲属或代理人向检察院提出控告。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6项的规定，近亲属是指与当事人有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关系的人。一般情况下，如果被害人已经被谋杀或失踪，或者失去人身自由等，无法提出控告的，他或他的配偶、父母等近亲属可以代表被害人控告。问：起诉、控告和举报的区别？答：起诉包括刑事、民事、行政三种，专用于刑事起诉的名称叫公诉，控告是启动刑事诉讼的主要方式之一。控告，法律对于提出控告人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有人针对某人违反了一项或多项法律，被害人、近亲属或代理人可以向公检法三机关提出控告，检察院代表国家在法院提起公诉。举报，与控告不同，对举报人和具体形式的要求比较宽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 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以上仅供参考。维基百科里记载，摆样子公审是一个对某种高度公开审判的贬义提法。在此种类型的审判中，有明显迹象可以表明司法当局已经提前定了被告人的罪。此审判唯一的目的就是展示对被告人的指控，并向当众宣读判决，以对公众作出警告。摆样子公审比起维护正义更倾向于具有报复性。该词于20世纪30年代被创造。在百度上查到，问，国家还允许公审大会，不是不准开公审大会了吗？最近看到一些地方开大规模的公审公判大会，以前好像听说国家已经不允许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公审、游街等活动了，怎么还有啊？回答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多次联合下发过严禁将死刑罪犯游街示众的通知，最高法院又在2003年发布关于推行十项制度切实防止产生新的超期羁押的通知，明确规定不得为了营造声势而延期宣判和执行，从此以司法解释的方式禁止公审公判，否定了集中公审公判等审判活动。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素江后自身的转变，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交流素江的文章后，我就有想写素江传的想法，这么多年可算是等到了这一天。我把这个想法跟同修交流后，又一个外地同修跟我说，你不害怕他们来找你吗？我说他们不敢，我现在正在告江泽民，如果他们来找我，我正好连他们一起告。等我把素江状邮寄出去后，第二天早上就收到了短信回执，邮件已签收，最高检单位收发章。收到信息后，正好是练静功的时间，在练功时，我看到一层层的黑色物质从身体上往下掉，掉的黑色物质像煤渣一样，后来又看到像菱形块一样的银白色物质在眼前一片一片的飘过。以前腿双盘的时候很疼，现在双盘非常轻松，走路身体也越来越轻松。素江后身体的转变让我深感这件事做对了。下面请听素江中的神奇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三月份我做了一个真切的梦，我和同修坐在汽车的双人座位上，一个女售票员问我，你们要不要起诉？我没加思索地回答，要起诉。说完我就醒了，过后我也没当回事。到五月份看到报道说，法院从5月1日起实施有案必立，有诉必应。就从5月份开始，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起诉江泽民的浪潮逐步掀起。我马上动笔写控诉状，在写的过程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神奇事。一天我正要写的时候，突然看到沙发上一支笔和我手上的笔相同，我觉得奇怪，就去问给我笔的同修，同修肯定地说，只给了我一支笔，一定是师傅在鼓励你，写控告状是做对了。六月初我就写好了，可同修提出要按要求的格式写，把迫害自己的警察名字写上，起诉中有人证物证的真实性。这样我又拖了一段时间，到6月28日总算完稿。就在那天晚上，我在发证念时，就看到一圈圈五颜六色的焰火在天空中层层展现，好像是在庆祝重大节日，心里有一种无比美妙的喜悦感。第二天早晨，我和几位同修就到邮局，很顺利地把控告信寄出。当时我们去邮局的路上，天正下着暴雨。当寄完信出门时，见到的是晴朗的天，而且身体非常轻松。我知道在这段写诉状的过程中，师父帮弟子拿掉了许多败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邮寄控告状过程受阻的思考，作者秦行。 6月25号与两位同修一同去邮政发快递，当时大厅里有7、8个同修在办理快递邮寄诉状，我的快递手续已经办完，在帮助同修填写快递时突然听说不给发我们的诉状了，还把我那个已经封好的快递邮件拆开，把信件退给我们。这时大厅里其他同修走了几个，我们在场3人简单沟通，认为不能放弃，哪里遇到阻碍就要把真相讲到哪里。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把素江的路走好，素江的成功是解体迫害的一个关键环节。我们3人到服务台询问为什么不给发邮件，服务员让我们到4楼找他们的主管。我们上了4楼，在走廊里向一位工作人员问某某主管在哪个房间，他问为什么找他，我说服务台不给我们发信件快递，我们找他，他说某某主管在会议室开会，同时表示要看看我们发的什么信，我说向最高法院发的信件能随便给人看吗？他一听就不再坚持要看了，径直到会议室告诉那位主管外面有人找，那位主管出来问我们什么事，我说服务台拒绝收发我们的快递信件，他说只要不是爆炸物、危险品、毒品、光盘类就给发，我们说请你电话告诉服务台一下，他给打了电话，我们回到大厅服务台重新办理了快递手续。事后回想这件事，觉得我们还有一些不足，一是多数同修的怕心还没有消除，遭到干扰就放弃了，二是对相关法律常识不了解也不会把握，这里应该清楚以下几点。一，通信自由是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我们邮寄的信件不属于禁限寄物品，他们无权拒绝。二，我们向最高检、最高法院投递的控告状需要保密，不属于邮政查看的范围，也无权查看信件的具体内容。三，任何人没有权利决定公民可以告谁和不可以告谁，我们控告的对错只能在本案的审判中确定。四，阻碍我们发控告信是侵犯我们的通信自由权、控告申诉权，同时阻碍了下情上达，妨碍执法机关的有效监督执法。如果我们遇到阻碍就放弃了，在常人这一层的歪理都突破不了，我们还怎么能解体迫害呢？个人一点思考，如有不当请批评指正。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再谈关于素江状邮寄事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7月14号，因为我在当地邮局寄出去的素江状多日没有得到最高检的回复，去邮局追问缘由，当时工作人员说由于上面不让邮，另外你的邮件没有收件人的名字，我就说那我再添上名字重邮，他说添上也不能邮，上面有通知，我便追问有什么文件让我看看，他说没有文件，就是通知，我再三追问，他只好到后面找领导问，领导出来后表现得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的样子，也同样说是上面有通知，我对他说那你告诉我你的上边是谁，我们去找他，邮寄信件是公民的自由，中国没有哪条法律说不准让某单位邮寄信件，他支吾不语，表现无奈，并且说我们再向最高检问一问，我当时就直接打电话到最高检察院010-6520-9114，接电话的是个女的，她说没有收到最高检回复的可以到邮寄的地方查，让邮局和最高检察院联系，傍晚最高检察院给邮局打来电话说可以邮寄，邮局通知了我，我终于把素江状寄了出去。我身边有3位老年女同修，在邮寄起诉书时遇到了阻力，为了不耽误素江状的发送，就向具体负责的工作人员讲真相，明白了真相后，这位工作人员给他们正常办理了邮寄，并表示以后邮多少都行。江泽民犯下滔天大罪，人神共愤，现在很多世人都希望把这个民族的败类早日绳之以法，还天下的公道，将其送上法庭，早日结束迫害是大法弟子的历史责任，也会让更多的众生得救。起诉江泽民的过程就是讲真相救人的过程， 愿那些还没有拿起拟神笔的同修切莫迟疑，赶快行动起来吧，让我们都投入到溯江的洪流中来，溯江大潮是谁也挡不住的。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认真真的学好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告诉我们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那不是师父随便想出来的东西，师父给你们讲出来的是宇宙的法。刚才讲的就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放松修炼，千万不要放松学法，一定要认认真真的。以前没学好，今天师父又给你讲了一遍，你回去之后一定认认真真的看书修炼，思想不要溜号。见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自己自从得法到现在，虽然转法轮看了100多遍，师父各地讲法也学了若干遍，但是自己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认真的学好法。特别是从1999年720中共邪党开始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残酷迫害之后，自己不但放松了修炼，放松了学法，更没有认认真真的看书修炼，不只是学法时思想溜号，而且心性越来越差，人心越来越多，是慈悲的师父在讲法中再一次点悟自己，修炼是严肃的，不是儿戏。那么自己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师父安排的路，抓紧时间认真学好法，修好自己，找回自己修炼如初的那种精进状态。于是在我们学法小组，我跟同修建议开始背法，目的是希望大家在认真学法和背法的过程中共同精进，达到修炼如初的那种精进状态。一，背法也是一道心性关。在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或周围经常接触的同修，过去能坐下来静下心来坚持学法背法的寥寥无几。一提背法，一般老年同修会说我年龄大了记不住，年轻的同修会强调自己上班学法时间少，没有时间背，或有同修认为背法会占用很多学法时间，影响自己面对面的讲真相、做三退等等。当然不只是同修有这想法，自己在背法前也有这种常人的观念。后来通过背法，我认识到这些阻碍背法的想法、人的观念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就像师父讲的，还有一种强大的业力对修炼者影响非常大，叫做思想业。人活着就得思考，由于人迷于常人之中，时常在思想中产生一种为了名利色气等而发出的意念，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想业力。因为在另外的空间，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业也是一样。当人要修炼正法时，就要消业，消业就是把业消灭转化，当然业力就不干，人就会有难有阻力。见转法轮。因为我们是正法修炼，所以在学法时，无论是看法、读法、背法，就是在同化法，装进头脑中的都是法，都是正的生命。那么当自己要背法时，思想中出现许多想法，说出的话如年龄大了记不住，上班学法时间少没有时间背，影响讲真相、做三退等等。其实这些想法和观念都不是真正的你自己，是思想业力对你学法的阻碍，思想业力怕你把它消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背法首先要嘴在读、眼在看、耳在听、脑在记，而且还得一遍接一遍的念。那么在这反复的读、看、听、记的过程，装进头脑中的都是好东西，都是法。但是你在常人中为了名利情产生的思想业力，
它会采用各种方法干扰你，让你记不住，大脑突然出现坏念头，或身体出现痛了、痒了等等。那么自己在这反复的背法的过程中，就是在不断把自己头脑干扰背法的思想业力消灭。如果自己能正念排除它、反对它，并坚持背下去，就是在承受思想业力的干扰，同时师父的法身也会帮助消去大部分这种思想业。从另一方面看，那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舍？自己舍去了不好的东西、思想业力，但是不是出现这一次思想业力的干扰，自己心性提高了，今后背法思想业力的干扰就没有了，它还会出现不同方面思想业力和执着心以及不同程度的干扰。只要自己能持之以恒，排除干扰，坚定地把法背下去，就说明自己能分明好坏，也是明白了、悟到了自己在不断的背法过程中，也是在不断的统化法。大家想想，背法的过程中，提高心性的观，包括德、忍、悟、舍等方面，是不是都有了？所以说，是给你设的一道提高心性的观。二，背法也是修去执着心的过程。我还体悟到，背到哪一讲的时候，都有相应的没有修去的执着心，或隐藏心底执着不放的心表现出来，同时也有针对要去那颗心的关要过。例如，当我背到转法轮的第六讲练功招魔这一节时，那几天在自己的思想中反映出的色欲心非常强烈，无论在学法练功还是上班工作时，思想中会突然间冒出一些过去在电影电视中看到的那些黄色剧情，有时还会头脑中情不自禁地演化出一些色情场景，霎时间色欲之心越来越膨胀，好像隐藏心底的执着心一下暴露出来了。本来我背到练功招魔这一节时背得很认真，其中的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练功人，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我是修法轮大法的，见转法轮。我背这段法时，为了在自己头脑中加深印象，多背了若干遍。可是那为什么色欲心不但没去，反而色欲之心越来越膨胀呢？师父在讲法中说，我讲了，我们这一法门是直指人心，不是从物质利益上使你真正的失去什么，恰恰相反，就是在常人这种物质利益当中去磨练你的心性，真正提高的就是你的心性。你这颗心能够放得下，你就什么都能放得下。在物质利益上叫你放，你当然就能放得下。你的心放不下，你什么都放不下。所以真正修炼的目的是修那颗心，见转法轮。这使我悟到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我的色欲心原来表面上放下了，但我的心还没有放下。所以在背法的时候，遇到没有修去的执着心，它就会暴露出来了。只有认真学好法，才能真正提高心性，修去执着心。三，背法不仅要静心，更要正心。在背法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在背法时静不下心的时候背得很慢，能静下心来背得很快，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又发现自己渐渐起了贪多求快的心，背法就像囫囵吞枣似的背下来，竹筒倒豆般的背出来，天字辣字更是屡见不鲜。在别人看来，自己背得挺好，背得挺快，可我自己就像哑巴吃饺子，自己不是在法上提高了，而是掉下来了。为什么呢？师父讲，咱们电视机里边这个电子元件，要是给你多加一个其他元件，你说这个电视机会什么样？马上就坏了，就是这个道理。见转法轮，师父的法讲得明明白白，把师父苦口婆心的教诲当作耳旁风。学法流于形式，不是认真学好法，而是糊弄事。在背法时，天字辣字看似小事，其实这和师父讲的电视机里边这个电子元件多加一个少装一个，电视机马上就坏了，有什么区别？ 也就是说，如果自己背出的法天字辣字习以为常，那还是师父的法吗？那是净师净法吗？所以我认为不能够把宇宙大法修炼严肃正确对待，人做人事也就是自己心不正造成的结果。通过近一段时间的背法，我悟到，首先自己应该非常严肃地对待学法修炼，心一定要正。其次，背法不仅是要静心学法，而是要认认真真地学好法，思想纯正了，心性才能提高了。以上是我现在所在层次上的几点浅悟，有不符合法的方面，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金碧辉煌》，作者静源。今年五月份看到了明慧网上有关素江的文章，经过认真的思考，悟到自己必须写。那时虽然具体怎么做还不清楚，但这个主意已经定了。我悟到起诉大魔头是正法进程中必须走的一步，师父讲的就是天相，大法弟子必须尽力去圆融。那时明慧网上没有模板，也没有指导性的文章，我就在常人网站上搜索了一些诉状，模仿着写了一个很简单的控告书。后来明慧网上陆续登了几篇法律专业的同修的文章，我读后深受启发，反复研究之后自己制作了一个模板。因为我知道很多同修是老年人没文化，还有的同修虽然年轻也不懂法律，所以我就把模板设计成最通俗易懂的格式，只把必须的内容填上就可以了。当同修们得到了这个不很专业的模板后，很多都开始行动了。随着明慧网不断地登出素江的文章，我心里更有底了，知道怎么写，怎么邮寄，包括汉手印、签名等等细节也记牢了。于是我把全家的诉状都整理了出来，每人一份，大家都开始签名和手印。说实话，刚开始看着被告栏上江泽民的名字，心里还真有点不稳。等我把红手印按完后，心才踏实。虽然没有马上邮寄，当晚梦见了师父，师父很高兴的样子，好像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了，师父亲自把我的名字写在了一个榜上。我心里想，我还没寄呢，这榜上就有名了。但我心里感到踏实幸福，好像得了大丰收。醒来后一天都沉浸在这种幸福之中。两天后我用邮政快递发出了邮件，又过了两天我收到了妥头短信。因为自己被迫害的例子比较突出，我又给自己写了个报道，几天后在明慧网上发表了。通过师尊梦境中的点悟，我更加懂得了素江的重要性，所以在自己完成素江后，我一直惦记着那些不会写素状的同修。因为我从小比较善于写作，所以特别希望能用笔来证实大法。师父看到了我的愿望，很快安排同修和我联系上了。这段时间陆陆续续的，我给同修们写了几十份诉状，并从中选了两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写了报道，在明慧网上发表了。过程中我接触了很多农村同修，他们虽然文化不高，但都很朴实，有些人真的是有颗金子般的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近80岁的老同修，当得知我们是来帮他写诉状时非常激动，他说自己不会写，在家里急得哭。昨天晚上梦见师父，师父告诉他有人来帮他，他就一直在等。这位同修被迫害得很严重，前些年家里的粮食都被村委抢走了，为了生存和老伴到地里捡地瓜叶煮了充饥。面对协党官员一次次的登门骚扰，面对村民们的嘲讽和挖苦，遭受着儿媳的打骂，他们没有倒下。这些年他们引导了几百人得法，其中有十几位癌症患者都因为修大法而康复了。我听着他们的故事，眼睛湿润了。有一天凌晨，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本地有一座楼，外表看着很陈旧，好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等我进到里面去，却发现这五层楼每一层都是金碧辉煌的，装修得非常豪华。壁柜里陈列着高档的艺术品，还有各种珍奇异宝，每个房间都高贵华丽。每一层楼有一个主人，他们都是顶级富豪，对我很热情。醒来后没想明白这个梦境的寓意。当天上午有位大姐同修约我去乡镇帮忙整理诉状，等我整理完了才发现一共是五份。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那个梦的含义。这五位老年女同修看起来很普通，有的甚至很不起眼，她们的外表就像那座陈旧的老楼，可是她们真实的一面却是金光闪闪、金碧辉煌的。我能帮这些最了不起的生命整理诉状，本身就是一种荣耀啊。愿同修们都行动起来，互相配合，把塑浆这个项目做得更快更好，让师尊多一些安慰，少一些操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告诉施主，我是练法轮功的。明慧网2015年7月11日，大陆来稿。2012年的一天，我下了晚自习骑车回家，骑到小区门口时，发现地上有一个黑包，下车捡起来打开一看，是个笔记本电脑。我想真是捡了大便宜了，我正好没电脑，而且还是华硕新笔记本。这个念头一出，马上意识到错了，我是个修炼人，怎么能有这么肮脏的想法。丢了新笔记本，施主多着急，我得马上想办法找到施主才对。回家后打开电脑，从中寻找施主的有效信息，可是新电脑里根本没有什么太多有用的信息。多亏施主的 QQ 能够自动登录，于是我就在施主的 QQ 上告诉他的好友这件事情，让他们告诉我施主的电话号码，以便我与他联系，请他来取。然而让我不解的是，对方却认为我是在网上搞欺诈，是骗钱的主，不告诉我施主的任何信息。我就在与他的其他朋友联系，没想到很多人都是这种态度。最后终于有个人给施主的家里打了电话，施主的家人联系到我，但还是不十分相信有人会归还捡到的新电脑，认为我要借此机会讹他的钱。最后约定见面地点，施主家来了好多人助阵，我把笔记本电脑交到施主手里，没有提报酬的事。看起来他们好像有些惊讶，马上说要给我报酬。我说如果我为了要报酬，我何必费这么大劲儿找你还你电脑呢？自己把电脑留下来岂不更好？是不是真的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好人呢？我告诉他们，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们师父让我们遇到什么事情要首先考虑别人，你们千万别听信电视上对法轮功和我师父的那些无限宣传。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大法弟子都在做好人，更好的人。最后他们千谢万谢，高兴地拿着价值4-5千元的新电脑回去了。真爱的东西失而复得当然高兴了，但他们不仅是为此高兴，还伴随着明真相的喜悦，说在当今社会也只有练法轮功的能做到这一点。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